以下是读经，今天要读的经文在约拿书四章一节、三节、四节、九到十一节，由思会者读，请会众一同来思想。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耶和华啊，现在求您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正道，今天要正道的题目为我到底在气什么？恭请徐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喜乐。感谢神，诗班带领我们一起敬拜。在这个风雨的日子，我们格外需要上帝把我们隐藏在他翅膀印下，保护我们。阿们。上帝要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虽然外面有风有雨，但是我们因着耶稣却得享神奇妙的恩惠和怜悯。哇哦，我们前两天还阳光普照，是不是？哇哦，怎么今天就凄风苦雨？这个天气有些时候会有点像我们的情绪，有没有？弟兄姊妹，一些时候我们情绪会高低起伏，会这个时候好好的，下一分钟突然有一股怒气跑出来，就有一种愤怒的感觉。来，我请问大家，大家记得上一次我们生气发怒是什么时间吗？哦，搞不好就今天早上，是不是？哦，就是要带孩子出门，孩子一起出不了门，哦，在这个床上粘住了，拉不起来，哦，就开始气噗噗。上一次我们生气是什么时候？而为什么事情生气呢？哦，今天我们一起思想，我到底在气什么？哦，人的愤怒是一个很强烈的情绪。愤怒的情绪至少在六个面向会影响我们很深。首先第一个，在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影响。当我们进到情绪当中的时候，就开始血压飙升，就开始全身紧绷，然后就开始准备要打仗，应急反应。如果人长期在情绪愤怒当中，那身体就不断在慢性发炎当中，对人的血压各方面，心脏会有很大的影响，健康的影响。第二个，对人的心会有影响。当一个人在愤怒当中的时候，人的心会常常内耗。各位有这样的经验吗？就是我们早上起床都还没有做什么事，就突然觉得今天好累哦。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就已经被很多东西已经压着了，已经背了很多的东西，会不断的内耗、焦虑，甚至到一个程度，我们甚至觉得是不是大家都在对付我，全世界都讨厌我，都在对付我，哦，连天今天下这么大雨也在对付我，好，哦，人的心会开始改变，会开始受伤。当一个人在愤怒当中，人际关系会不会受影响？哦，人际关系常常是很紧绷的，常常是好像随时要打仗，常常是很攻击性、防御性是很紧绷的。而第四个，当人在愤怒的时候，人的思考能力会不会被影响？哦，这个脑神经科学告诉我们，杏仁核负责情绪，而前额叶皮质负责理性思考。当人的情绪被点燃引爆的时候，杏仁核就接管了我们，也就是人就不再能够理性的思考。所以很多吵架到后面其实已经是在比大声，已经不知道在吵什么了。为什么？就是在情绪来的时候，人的整个思维会被限制住，会无法思考。而更长期会造成一个效应，在心理学叫做管窥效应，就是我们看的视野会越来越小，变成以管窥天。就是我们觉得 你为什么能够伤害我？我今天发怒是我唯一的反击，今天我报复是我唯一可以的回应。就是当我们在情绪愤怒的时候，我们的理性思维会让我们的选项会限缩到很小，而甚至是不理性当中，对我们的思维会有影响。当人的愤怒对这个人的职场会不会有影响？职场的人际、职场的 EQ、 职场的判断力，在愤怒当中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当人在愤怒当中，他的行为会不会受影响？有一种人开车在路上的时候，突然开车就会 一把火点燃起来，叫什么症？哦，这个大家都有这个症头吗？啊、哦，没有，听说有了哈、哦，应该不是我们哈、哦，路怒症。哦，在路上就会开始，哇，这个驾照鸡排换的吗？哇，怎么回事？哇，这怎么开车的？哇，哪里来的？以致有人说，愤怒好像什么？愤怒好像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个急踩油，这个急踩油门这个动作，重踩，大脚一踩。当愤怒点燃的时候，就是那一个油门重踩，立刻仪表板引擎的转速就飙升，我们的身心就开始在一个紧绷的状况，而接下来方向盘就不容易控制了，我们的判断、我们的价值就会开始慢慢的失准，以及接下来是坐在旁边、坐在后座的这些的其他的乘客，以及在外面的乘客就开始危险了。小心，愤怒是一个很强烈而且危险的情绪。有些人的愤怒是外显的，他会爆出来，但有些人的愤怒是内隐的。哇，这个更恐怖，有没有？哇，外显你还知道他生气，他抱一抱抱一抱，你还知道他在气什么。可是有些人的愤怒是隐藏在里面的，他都不会讲，然后平常给你笑笑的，哇，那恐怖了，哇，等到他爆炸之后，就像压力锅，他不断积累压力到一个程度，哇，他是无法承担的。这是我们思想人跟人之间愤怒会带来的危机。但有一种愤怒是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我们跟神关系一个拦阻。一些时候我们会不会我们不敢讲出来，但是我们对神有一些的怀疑甚至怒气。我们觉得上帝，你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呢？为什么总容许这个事情临到我身上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问号甚至是情绪呢？今天我们透过一个先知来看约拿。这个先知在第四章显然他是被愤怒所充满的人。第一节告诉我们，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可以说把文字的那个最高级的最高级放在他的身上。他的怒气不是一般般的怒气，是非常的暴怒，而他愤怒的对象是上帝，他跟神发脾气。而为什么他会发脾气？今天我们从约拿的心，我们一起来做一件事。我们心里头，各位有玩过电脑的踩地雷游戏吗？哦，就是他会告诉你旁边有几个地雷，然后你一踩，砰砰，这一局就没有了。就是我们心里头有一些的按钮，有一些的地方踩到之后就会炸。而我们心里头愤怒的地雷到底是什么？而上帝怎么样帮助这一个被愤怒所充满的一个先知？上帝是最好的牧人，怎么样帮助他、安抚他？今天神也来安慰我们、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自己是常常被情绪所影响的人，求主今天早上对我们说话。如果我们身边有一些人最近在情绪当中、困难中，也愿我们今天仔细的听到，也效法耶稣，成为把安慰带给别人的人。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来的面前，我们谢谢您，这个早晨你答应我们，你把我们隐藏在你翅膀底下，不管外面有多少的风雨、多少的危机，我们在耶稣里却得着了那顶级夺不去的大平安。主耶稣，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心、每一个重担、每一个疑惑，甚至我们不敢说出的一些愤怒。主啊，这个早晨让我们看得到我们心里头到底充满了什么，更看得到耶稣如何安慰的话语，温柔的提醒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自己得安慰，也透过我们把安慰带给身边的人。谢谢主，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一起来思想，为什么约拿这么气呢？为什么他气疯了？第一节让我们看到他大大不悦，以及他甚发怒。为什么这么 怒呢？因为第二节他开始说了，我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就这样说过啦，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他以上所说的对不对？他的神学完全正确，约拿书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对。但是接下来他说，所以我就急速逃往他失去了，我就落跑了。而第三节他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我活了也没有没意义了，我死了死了死了、哦、为什么这么气？因为上帝救了尼尼微。为什么他那么气？因为他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国在当时面对一个强大的外敌叫做亚述，他是一个新兴的帝国，武力非常的强大，非常的残忍的强残忍的一个国家。而亚述帝国的首都叫做尼尼微，也就是对约拿来讲，只要尼尼微还存留，亚述还存留，我们的国家就永远没有安定的一天，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所以他不要去传福音，因为敌人活下来我们就没命了。后来的历史的的确确，北国以色列就是被亚述帝国所灭掉的，所以这是他们的敌人。而他爱他的国家以色列，他不要他的敌人存留下来，所以他跑得远远的。而当上帝竟然真的救了他最讨厌的尼尼微，他气疯了，他觉得上帝做错了，我们是神的选民啊，为什么让这个可恶的尼尼微亚述人能够存留下来？他们要打我们的啊！对敌人的慈悲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怎么可以这样？你就发现约拿心里头有一句话，就是上帝你搞错了，上帝你做错了，跟谁传福音都可以，就是不可以跟他，他不可以悔改，他不能够留下来。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有情绪？会不会我们里头也有一句话我们不敢讲，但心里头说，上帝啊，有没有搞错啊？有没有做错啊？这件事搞错了吧？不应该是这样做的啊，怎么会这样？诗篇三十七篇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心怀不平，为什么呢？三十七篇第一节有吗？第一节告诉我们，不要为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我们看那个坏人怎么这么顺利，哎呀，第七节继续讲，你要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亨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就。为什么恶人的恶谋能够成就？这些坏人为什么他们的计谋就会成就？为什么他们的赚钱怎么投资就会对？哇，这个不公平，不公平。第八节继续讲，要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以致，哇哦，小心，当我们觉得不公平，上帝好像做错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大危机，我们会用恶人的方式去回报他。你吼很大声，难道我就不能吼吗？难道我声音会比你小吗？哦，我这样子这个以牙还牙不是刚好而已吗？好，小心小心。有一个大地雷，就是我们踩到就会炸的，是我们觉得上帝好像做错了，神怎么让那个恶人那么嚣张，那么顺利成功。相反的，我们愿意遵行神话语的人，怎么一些时候好像还比较辛苦，健康也比较差，哦，体检出来他都这个黑字，我都红字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子？不公平，难道上帝做错了吗？这第一个地雷。第二个地雷，我们心里头会有一个疑惑，经文怎么说？第七节让我们看到约拿很生气，于是他到了城外一个地方坐下来，他要看尼尼微城接下来怎么样。太阳很大晒着他，而有一棵树，蓖麻树就长出来，有叶子就遮住了他。哇，他觉得好舒服。而接下来第七节，上帝安排了一条虫子咬这棵树，这棵树就枯干了，而那叶子就没有了。哇，接下来第八节，上帝不单这一个虫子来咬树，上帝还故意搞我嘛， 神安排了炎热的东风，哇，日头又曝晒，晒昏了他就发昏了，他为自己怎么样？我死了还比活着还好，哇，他气坏了，他气疯了。哇，第九节，上帝就问他一句话，约拿说，你因这一棵小树而发怒，合理吗？对不对啊？他说什么？我。大家仔细看这句话，有人会为一棵树求死，这一棵树我死都甘愿，哦，我发怒到死都合理。哎呀，怎么会这样？哎呀，很有意思啊，人会为一棵树求死求活，为什么这样子？我在做一些婚姻辅导，我是有听过夫妻是为了怎么挤牙膏要离婚呢，啊？哇，挤牙膏，哇，我就告诉你要这样挤，你都不这样挤，哇，就为了那一根牙膏准备要离婚啊！要离婚绝对不是那一根牙膏。同样的，约拿求死也绝对不是这一棵树。他为什么这时候气到为这一棵树要求死？因为这一棵树昨天还在，而且他的树叶子给他的遮荫，他觉得很凉快，他在这边好好的看接下来这个城市，哇，你们死定了，你们这么坏，死定了。结果这个对方还没死，我就快被热死了，哇，昨天的树还在，今天就没有了，哇，这叫做相对剥夺感，有没有？不曾拥有过还好，曾经拥有过又失去，请问痛不痛苦？我应该要拥有的，为什么上帝拿走了？应该属于我的，为什么上帝把它拿走了？不给我就算了，还把它拿走。我曾经有的，哇，以前我多健康，哇，3000公尺，哇，跑步跑得如何如何，哦，单杠，哇，别人都拉不上去，哦，我三下就拉上去了，哇，这个，哦，过去体力打篮球，哦，那为什么今天我的身体是这样？曾经有的健康，为什么今天不在了？属于我的台积电股票为什么要卖掉啊？那是我有的哦，就是那时候谁谁谁，然后让我啊，这个某某老师让我卖掉啊，到现在哇，如何如何？我曾经有过的家人，我的孩子应该是台大的哦，但是后来哇，这就去台大医院了啊，怎么会这样啊？他应该要拥有的。我应该要得到的东西，那是属于我的啊，哇，属于我的荣耀，属于我的掌声，哦，过去哇，这个指挥多少人，哇，门庭若市，哇，好多人来看我，哎呦，一退休门可罗雀，哦，就是只有几只麻雀停在那边，啊，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哇，这个人心好黑暗啊，哇，我过去有的风光今天什么怎么都没有。你就发现为什么他为一棵树求死，因为他里头告诉自己我应该要拥有，但为什么没有？这个落差让他气得发怒，气得要死。小心我们会不会觉得一些东西我们应该要有呢？第十节，上帝问他一句话，这树不是你栽种的哦，也不是你培养的哦，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我们觉得应该属于我们的，难道是应该的吗？难道是理所当然的吗？第二个大地雷，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拥有东西。第三个大地雷，是约拿觉得我做了所有的，但为什么结局还那么惨？第二节，他的神学完全正确，他祷告耶和华，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
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他说的完全正确，所以我就赶快去传福音，有没有？没有，他就赶快跑到最远的西班牙去度假啦。哦，这个他19年西班牙，他跑到上帝要他往东，他就往西，到当时的世界最西的地方，他们所知道叫他师，今天西班牙。为什么？为什么？他的神学都是对的，他的所有话语都是对的，但是他心却逃避上帝。 为什么我做了所有该做的事，但结果更惨？为什么是这个结果？为什么是这样？弟兄姊妹，你发现有些人在教会，他的信仰是对的，他所做的事也对，也参加诗班，也参加短宣，可是他的心一直有一个黑洞，他跟神有一个距离，甚至有埋怨。为什么？我们透过这张图，冰山上面是人看得到的，我们可以有正确的神学，正确的知识，正确我们知道该怎么做，基督徒的样子我们可以知道，但是在我们的心底下，是不是有一块人看不到，但是却是很沉重很黑暗的？那是什么？那是我们容让有一点点私欲在我们里头。我们渴望发财，我们渴望荣耀，我们渴望得着的东西，而当我们没有得到的时候，那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欲望，很多的黑暗，跟神的距离。因此我们思想，我们都做了，为什么结果是这样？今天我们思想三个基督徒我们心中可能会有的地雷，求主打开我们的眼。我们是不是觉得上帝做错了，不公平？我们觉得我当得的东西为什么神没有给我？我都做了，我都祷告了，但是怎么结果是这样？这是我们可能会有的地雷。接下来我们看到上帝怎么样来帮助这一个被愤怒抓住的一个先知。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上帝温不温柔？上帝非常温柔。一个人气得要死，向上帝抱怨，我死了比活了还好。而上帝怎么对他？第四节，上帝温柔地问他说，先知啊，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对不对啊？你为什么这么气啊？这第四节讲了一次，后来为了避麻，第九节神讲了第二次，你为这一棵树发怒合乎理吗？对不对啊？上帝一次两次温柔地提醒他，温柔地呼唤他，孩子，孩子，你在做什么啊？这是旧约耶和华对先知。到了新约，耶稣在帮助门徒的时候，有没有常常问问题啊？约翰福音第一章有两个门徒，本来是约翰门徒，后来跟耶稣，耶稣回过头来问，你们要什么？这问题好重要，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升官发财，你们要什么？而门徒说，耶夫子往哪里住？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就跟耶稣同住。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问彼得，问门徒说，人们说我是谁？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伟大的先知，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接下来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约翰福音第六章，五饼二鱼，很多人跟随耶稣，耶稣说，我的肉可吃，我的血可喝，大家都跑掉了。耶稣问门徒，你们也要离开吗？你们要走什么道路呢？比拉多审判耶稣，你是犹太人王吗？耶稣问，这是谁说的？这是你说的吗？你承认我是王吗？你发现了吗？耶稣常常问问题，难道耶稣不知道答案，不知道我们心里头在想什么吗？耶稣当然都知道，他知道万人的心，不用人见证什么。但是耶稣为什么问问题？他要我们反思，他要我们停下脚步，重新思考，到底我们人生追求什么？这是上帝温柔的对待。以赛亚书四十章也告诉我们上帝的温柔。我们来读，请。
一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
我们的神有没有温柔？他是我们的牧人，慢慢引导我们，慢慢保护我们。神不急躁，而且他何等爱我们。46章第三节第四节提到了雅各家、以色列家一些余剩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自从出胎就蒙我
怀揣，
宝宝怀揣。第四节到年老发白，神继续宝宝，继续怀揣，继续拯救。这是我们神的爱，神温柔的拥抱我们，怜悯我们。63章更提醒我们，我们来读，请。
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们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
哇，有哪一位神说在我们的苦难中他跟我们在一起，而且他承受一样的苦难。这是我们上帝的慈爱，他抱抱我们，怀揣我们，陪伴我们走过最艰难的时刻。因此神说我们是他的羊，约翰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我们是他的羊，而他的羊会听他的声音，认得他的声音。十六节继续讲，会羊听从神的声音。二十七节，听神的声音，而且会
认识
我们也会跟随神。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神面对愤怒的先知，上帝是温柔的对待，温柔的呼唤，温柔的提醒。因此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现在自己在情绪中，让我们停下来思想神的话，神在对我们说什么，神的微小的声音在提醒我们什么呢？求神帮助我们。这礼拜三我在带圣经营，礼拜三早上，感谢神，我教与弟兄姊妹分享圣经，而神也教导我。当天早晨我自己有一些情绪，而我就思想到神温柔地问我，孩子你在生气什么，就是今天的题目，你到底在气什么。好奇妙，上帝就开始光照我。当我在气的时候，我大部分看到是别人的问题咯，啊，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好，他怎么可以这样这么做。但当神光照的时候，我发现哇，原来是我的问题，是我心里头错误的期待，我觉得我应该要得到的，我错误的希望，这些东西神光照我打破这些东西，我的心就得着很大的安稳。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自己身边人在情绪当中，神让我们安静下来，我们应用性来思想人跟人之间有冲突的情况怎么做。最不好的做法就是火上加油，火里添柴。最不好的办法就是你大声我不能大声吗？你吼难道我不能吼吗？你有理难道我没有理吗？于是就会不断的叠加。所以智慧的做法就是我们选择向效法神，安静下来，温柔的来面对，给自己十秒钟先安静。如果在职场老板已经抓起来了，开始拍桌子了，那最好这时候先安静下来。心理学告诉我们，就我们刚才提到的杏仁核跟前额叶，至少我们物理上面可以启动的，就是把这个情绪脑往下，理性脑往上的做法，这是心理学建议，也许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在那个情境当中去找空间中有五个绿色的东西。应领穿绿色的衣服，雨晴穿绿色的，去找五个绿色的。他的意思就是把我们的情绪的脑强迫它降温，而开启理性，至少开始算，哪里有五个，他至少开始强迫自己转换。如果可以的话，就跟家人有冲突，跟他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再对话下去，对我们的关系不会加分，那你给我30分钟，我去安静一下，我安静之后再来跟你讲，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我们让自己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是需要的，不要在那个情绪的当下爆发，那个对彼此的关系说出来的话是收不回来的，而对方会记一辈子，你相信我。我们不要让这些不好的话存留在我们的头脑里头，神帮助我们。而当别人生气的时候，求神教导我们，我们不要做情绪的吸尘器。情绪吸尘器就是你有这个愤怒，你有这个沮丧，你有这个无助啊，我就是吸尘器啊，我是一个好人，我就把它吸吸吸啊，全部都吸过来啊，就放在我身上，那最后我自己就变成一个垃圾桶，就会炸掉。我们不能当吸尘器，我们要有一个情绪的护城河。意思就是你有你的困难，但我期待我成为一个能够帮助你的人，我必须要有一个护城河。而当他指着我鼻子骂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应该是，那我真的有错吗？主耶稣，你对我说话，如果我有错，我要认错。如果是我造成今天这个冲突，我说的哪一句话不合宜，哪一个情绪不对，我要认错。但如果我们安静下来为自己祷告认罪认错之后，你发现他还是这么生气，注意，这时候很有可能这个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而是他的问题，就他自己在那个情绪的爆炸，那个 那个已经炸掉了，我只是被台风尾扫到。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护城河的意思就是我们分辨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我的问题我道错，我的道歉，但如果是你的问题的话，那我要为你祷告。我们看到一个人是愤怒鸟，求神让我们看到他很有可能是在求助当中的一个人，他很生气在骂我，但很有可能他自己现在他的身心灵的情况，他的家庭，他的精神，他已经熬夜了三天、哦、所以他正在发出求救的信号、哦、他很可恶，但他也很可怜。求神帮助我们，神很温柔，让我们也学习温柔，安静下来吧，安静下来、哦、很多时候沉默是我们的对神的信号跟等待，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神帮助我们，神很温柔的回应我们。第二个，上帝要教约拿怎么教，上帝安排了食物教学，哇，上帝安排的很精彩。第六节，上帝安排了一棵蓖麻树，神安排了一棵树。到了第七节，注意这个动词哦，到了第七节，神安排什么？一条虫子去咬这棵树。到了第八节，神又安排了，哇，一阵炎热的东风，太阳晒它，神安排树，安排虫，安排风，安排日头。一章十七节，神安排了一条大鱼。你发现了吗？上帝要帮助这个愤怒的先知，上帝用不用心？上帝用很多具体实际的东西来帮助他重新的回到上帝的使命当中，上帝用实际的东西来教导他。我们相信上帝用各种方式来对我们说话。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上帝会用各种方式对我们说话，只要我们耳朵是打开的，神很乐意透过树，透过虫，透过风在对我们说话。而重点是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天线，主耶稣你在说什么，透过这个事件你在对我说什么。很多时候所谓的意外临到，但是换个角度，我们相信没有意外，因为万事效力，每一件事如果没有神许可，没有一个麻雀掉在地上。而今天为什么会临到这个车祸会临到我呢？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能够等候神。我们有一位姐妹，她就在过马路，锦中街过马路要去四海游龙，就在过马路路上一台车冲过来撞到她，她就被车撞到躺在地上。而她躺在地上，她想的第一句话是感谢主啊！她被车撞到怎么会感谢主呢？他自己做见证，他说他在过马路的时候，他心里头想着是这个，我想不要服侍神好了，我要过那个比较快乐的生活。他可能想那个快乐生活可能是怎么样，太快乐了、哦、想一想太快乐了，车子过来他都没有发现，咚他就被撞倒，然后就倒在那个四海游龙的前面、哦、他倒在那边，他第一句话说感谢主、哦、上帝你还要我，好，我服侍你，我服侍你。上帝透过那个车祸让他看到神在对他说话。我们有一位弟兄也很可爱、哦、这是另外一位弟兄，也是车祸，车祸骨头断掉，哇，这个断掉很痛啊，怎么办？那这位弟兄他不希望别人帮助他，后来他的牧人鼓励他去检查，他本来都不要检查，鼓励他去检查，好些检查，然后医生鼓励他开刀不开刀，给他建议。就在这个车祸要不要开刀这个过程，好奇妙，这个弟兄坐在我旁边跟我分享他的故事。他说我不希望别人帮我，我根本不要别人帮我，但是我的牧人跟我讲一句话，我没有办法拒绝他。哇，这个牧人厉害了，这个牧人就跟他讲，不是我帮你，是上帝帮你，是上帝要帮你，因为他没有钱怎么样开刀，上帝要帮你。他说他没有办法拒绝，而他手术了，车祸手术了，得到医治。而这位弟兄现在很热心服侍神，他好期待可以更多把自己生命献上。他说他透过这个车祸这个医疗过程，他体会到牧人的爱，体会到上帝的爱，他要回应神的爱。弟兄姊妹，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是神在对我们说话。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会遇到这个灾难， 但很多时候是我们遇小灾必大难。来讲一次，请。遇小灾必大难，很多时候神许可这一个小小的危机灾难临到我们，为什么？为的是告诉我们生活不可以再这样下去啦，我们要赶快回头悔改，走新的道路。神鼓励我们，为什么体检报告有红字？我们的敌人不是那个红字，那个红字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生活要改变。赶快吃麦片，下次验血以前这个数字漂亮一点就是他提醒我们要改变，不可以这样下去了。所以神都在对我们说话，求神把这个眼光给我们。神很温柔的，神用树、用虫、用风在对我们说话。神让求神让我们能够听得懂。而当我们身边的有人在情绪中，我们要帮助他们。求神让我们跟神学，怎么学？我们可以多用具体的事情来形容。有弟兄在情感上遇到困难，结婚了，然后夫妻关系很多的冲突，而我会鼓励他，因为很多男生都喜欢车子嘛，车子是男生的语言，那我会鼓励他说你的车子是哪个牌子？那你都平常都怎么保养车子？哇，他喜欢车，讲到车子就开心了。哇，他车子他做了什么啊？去哪里保养啊？如何如何？哇，我听到这个年轻人买摩托车，买的钱，改摩托车的钱比买的钱还要多，有没有？哇，那个改车的钱比买车的钱还多，改完这个买完之后，那个车灯也不要了，全部都卸下，排气管，全部都换新的。哇，你跟他讲到车子，他可来劲的呢，那我就会鼓励他说，哇，那你车子保养得很好，哇，这个很漂亮。那我们会保养车子，那你上次保养你的婚姻情感在什么时候啊？上次你去哪里保养你的婚姻？你去哪里保养你的情感？我们车子需要保养，进场保养。那我们的家庭、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需不需要保养啊？我们要用他习惯的语言来跟他说，这是耶稣、上帝的做法。我们很多的姐妹很美丽，很漂亮，而很多的姐妹随身会带镜子，有没有？这个不是后视镜看有没有车，不是，是随时要确定自己每一个角度都是完美呈现，叫精致女孩，精致女孩需要镜子。那我们可以鼓励她，我们用镜子来确定我们的每一个角度都是完美呈现。那我们有没有一个心灵的镜子，确定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干净、美好、很荣耀的呢？我们有没有一个心灵的镜子，确定我们所说的话跟我们的期待的一样美好呢？神帮助我们，神很细腻的教我们，也求神让我们有智慧的来学习听到神的声音，也温柔的帮助身边的人。最后了，上帝怎么样帮助这个被愤怒所抓住的先知？神把他带回到慈爱中，神慈爱疼惜怜悯约拿。经文第十节，神提醒约拿，这个蓖麻树不是你栽种，不是你栽培的，一个晚上发长出来又枯干，你尚且这棵树你爱到你愿意为它死。第十一节，而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有12万多人，就是孩子还不能够分辨左手右手，或者是不认识神的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上帝很温柔智慧地提醒约拿，一棵树你都爱，这么多人你不爱吗？以色列人你很爱，那有许许多多上帝的百姓，难道你不爱吗？上帝给他更大爱的格局，能够看到他的爱需要被突破，需要扩展。上帝不单提醒他要爱人，而更重要的是，上帝要让他看到他自己，约拿自己是领受极大慈爱的人。各位仔细想一想，神爱尼尼微城的人跟神爱约拿，神花哪一个上面花了更多的心力呢？约拿。神派先知给尼尼微讲福音，要他们悔改是真的，神派一个先知。
但神要帮助约拿，除了给他使命，接下来又有风浪，接下来又有大雨，接下来又有树，又有风，又有太阳，哇，又不断的温柔，一次两次，合理吗？合理吗？想一想哦，想一想哦，上帝爱不爱约拿？上帝非常爱约拿。上帝把最大的慈爱是给了他的先知。弟兄姊妹，我们思想，如果我是我们当中有华航的经理哦，如果我们是主管阶层哦，今天我们派一个员工哦，这个往东非哦去旧金山处理事务哦，去LA 哦去处理那边的分公司的状况，结果这个老兄不往东飞，往西飞，飞到西班牙去晒太阳，哦，飞到葡萄牙去看古迹，哇，这种员工应该要怎么样？开除嘛，哇，这个自走炮，哦，都不听指挥的，那当然是开除掉了，哇，一次两次给你命令，你跑越跑越远了，哇，这是搞什么？怎么回事？如果我们是约拿的老板，哇，这么恶质的员工啊，哇，我专机把你载到那个地方，哇，你这个坐个要走三天路程，你坐了三分之一走一天，哇，然后就不坐了，哦，你看，哎呦，完成就跑到外面去纳凉了，哇，这种员工，然后还怎么样，还求死，哦，还去这个工会去举报我说我霸凌，哦，说我怎么样，哇，有这种恶质的员工啊，如果我是老板，好，约拿你要什么？约拿第四章求什么？求死啊，哇，那你既然求死，那就给你死嘛，啊，那要完成任务还有很多先知可以用啊，也不差你一个嘛，而且你已经完成了，哦，这个任务结束了嘛，哦，各位有看过Mission Impossible吗？啊，哇，这个特工的任务结束了，哇，然后他现在自走炮了，哦，那一定派更多特工把他干掉嘛，是不是？哇，那如果我是约拿老板，我才不会让你那么嚣张呢，哇，这个一次两次求死，那就让你死一死啦，哦，反正任务完成了。上帝有没有这样对约拿？没有，上帝好温柔，最大的慈爱是给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服侍神？保罗为什么这么热情服侍神？在提摩太书信他怎么说？他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可信，神们可佩服，因为在罪人中我是个，他看到我不单是罪人，我是罪魁啊，我是那个罪人当中最可恶的那个人。十六节他继续讲，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为什么这么热切传福音？因为他知道我是个罪魁，神好大的怜悯临到了我，我今天怎么能够不回应神呢？约拿也看到他领受了多大多大的慈爱。弟兄姊妹，其实你我就是这个约拿，这约拿不是别人，这个约拿就是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也跟神大小声，我们也向神抱怨，上帝为什么给我这个病，为什么给我这个经历，我不喜欢，我没有做错什么事，为什么我要遇到这么多可怕的事。神提醒我，我们就是约拿。其实神给我们更多更多的恩典，我们是要数算神的恩典，还是要继续埋怨呢？约拿书本身当神讲完十二万多人我岂能不爱惜，后面有没有告诉我们第五章约拿悔改？有吗？这个经文就停在这个地方，这值得我们思考。神没有告诉我们约拿后来怎么样，先知历史书让我们看到提到了约拿先知的预言，但是约拿书本身没有告诉我们结局，这是一个 open ending， 意思就是他挑战你跟我，其实我们自己就是约拿，我们要怎么写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要按着神给我们的提醒悔改回应神，还是我们要继续坚持抗拒神、批判神跟抵挡神呢？求主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神把最大的怜悯给了我们，而我们要感恩回报神恩，还是继续气扑扑的数算神没有给我的东西？ 求神光照帮助我们。我自己在20岁的时候一个经历，我结束了一段还没有开始的爱情，就是我欣赏喜欢心动认定表白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就打枪，就是拒绝，就是她觉得就是没有，那我都还没有寻求就 ending， 好，所以结束了一个还没有开始的爱情。而接下来三个多月就是心情就起起伏伏，这个有失恋的经验应该是可以略懂，如果弟兄有失恋的困扰，我可以给你抱一抱，一起哭一哭，就三四个月，就现在觉得 OK， 我没问题的，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讲得很大声，然后下一分钟，哎呀，我这个草真糟，我这个杂草，我这个是很不好，所以才别人会拒绝我咯，就很多很多负面的东西。三个多月，接下来是一个12月第一个礼拜，礼拜一早上8点大概5分，我走在台湾大学工学院综合大楼1楼，就在我准备要去上课的路上，礼拜一早上早八的课，我就上课，突然之间神的诗歌充满我，我就开始赞美，我没有唱出来，从心里头哼，我上课也有诗歌，下课也有诗歌，放学后也在唱诗歌，然后我洗澡的时候也有诗歌，一天两天，礼拜三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整整一个礼拜我心里头就不断不断有诗歌。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些时候是诗班练习会不断有歌，然后不断的在唱，那有些时候不同的歌会一直在我们心里头，后来知道是圣灵的工作。后来我发现经过那个礼拜，我再回过来看，我发现我到底在遗憾什么，是过去这一段三个月我不断用管窥效应只看到一件事，就是一个女生拒绝我，我是一个受伤的人，我不断去反刍这件事，去 repeat 这个 period， 去不断播放这个片段，然后告诉自己说我很可怜。但是那个经历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爱，我突然发现我的人生不是只有这一个管，我突然发现其实还有好多人好爱我啊，我的弟兄姐妹爱我，我的牧师传道师很爱我，我的爸爸妈妈很爱我，我的上帝对我的爱没有改变，感谢主，上帝怜悯我，让我看到我是蒙爱的人，我不是受伤的人，我是蒙爱的人。在那个经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为那个情感有失落，不久之后就遇到了韩英师母，感谢神，上帝怜悯。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被神来安慰，神把他最大的慈爱给了我们。而我们如果身边有人在情绪中愤怒中，真的他会有很多的起伏，但他需要的是 一份坚定的爱，求神让我们用十字架，我们不敢说我们有耶稣神命的爱，但是我们学习有耶稣神命的爱，让我们用十字架爱去忍耐等候陪伴这样的人。求主鼓励我们，让我们心里头有这个盼望。这礼拜我们举办圣经营，很奇妙，20年前有一位台大的学生在我们教会信了主，而一个姐妹她后来毕业回到了澳门，回到了香港，她在香港嫁人，然后生了2个孩子，而他们继续关心大学生。而这个礼拜他们从上9天前到昨天，他们来台湾有8天的时间，这对夫妻带了6个大学生，他所关心的学生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们来玩8天，有6天来教会，3天圣经营，2天团契，1天主日，他们有6天都在教会里头报道，一大早就来报道，好奇妙，有2天去玩，而他们很大力的来聆听神的福音。有一位才刚刚来教会1个多月，也从头到尾6天来教会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上帝的工作。而我看到的是这对夫妻愿意去爱人的时候，陪伴这些大学生，他们的夫妻他们的孩子被神很大的祝福，感谢神，神怜悯。甚至我听到了一个姐妹的见证，一个大学生，他提到了他跟一个好朋友 本来是好朋友，但后来因为一些事情他们就分开来，那对方有一些问题，后来他的问题大到一个程度，他成为班上的全民公敌，大家来攻击他。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姐妹思想耶稣的路是去爱人的路，于是他就找到他的同学，这个被大家排挤的人，他去做他的朋友，而把他带到教会中，他去帮助这个在情绪当中的人一步步的认识上帝的爱。到今年暑假，而他的同学跟他一起传福音，一起服侍神，一起做见证。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我们自己里头会有情绪，而我们身边也会有情绪，但求神让我们先与神和好。情绪的关键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跟神和好，得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也成为和平之子，能够把和平祝福带给身边的人。我们透过信息一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谢谢。
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思想，我到底在气什么？神问你，这样生气对吗？我们认为发怒到死都合理，愤怒带来引擎过热，身心耗损，方向盘失灵，人际关系的毁坏，这是愤怒的代价。而愤怒让我们的脑无法理性的思考，只剩下情绪的回应。而愤怒有三个地雷，第一个地雷，我们觉得神好像做错了，为什么恶人嚣张，为什么神不处罚呢？第二，这是我当得的，这棵树是我当得的，这个掌声，这个恩典是我当得的，而开始愤怒。第三，我该做的都做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困难呢？这是三个地雷。神如何帮助愤怒的约拿呢？神温柔的发问，神慢慢的引导我们，让我们重新思想。神帮助我们强制重启，停止愤怒，离开愤怒的现场，设立护城河。神更是完美的导演，安排鱼、树、虫、风，每一件事正在效力，让我们重新思想神的作为。神给我们新的视野，不再看小小的环境自己，而是看到更多人的需要。神不但爱这些外邦人，神爱先知自己，神把最大的恩典给了你跟我。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得罪神多少，神都没有放弃我们。约拿书没有告诉我们约拿后来如何，开放的结局邀请你我自己写人生的剧本。我们要继续用过去的思维面对情绪，或是选择放下自己，体会神的怜悯。神爱不可爱的我，我也爱不可爱的人。我们祷告，求神除掉愤怒，让我们成为和平之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来唱诗歌。十字架是我们一切困难的答案，耶稣的爱是我们的盼望。愿我们降服在他里头，在他的爱的怀抱当中，我们再一次的体会他的爱，回应他。
请十字架
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不是自己在一些有声无声的情绪愤怒中，我们常常伤害自己，我们常常不断在回顾那个被伤害的情况。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求耶稣的爱拥抱我们，求耶稣的温柔话语临到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他的翅膀印下，没有人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也许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疾病、这个危机、这个意外会临到，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大导演，我们的神绝对不误事不误时，神一定做安慰怜悯的工作，为自己的心得主安慰的祷告，请。弟兄姐妹家人们，我们自己身边的家人好朋友，是不是一些人正在愤怒中，正在情绪中，正在无助无望中，他需要一颗坚定的一个膀臂，坚定的爱在他的身边，鼓励他，让他知道我没有离开，耶稣没有离开。你愿意成为这样的和平之子吗？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因着我，我的家充满欢笑，因着我，我的职场，我的学校充满了喜乐与和平，让你我都成为和睦之子，为着我们所挂心的家人好朋友来祷告，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要赞美你。福音就是神在我们最不可爱的时候爱了我们，拯救我们，怜悯我们，而我们被你爱连续得着的人，也愿我们也成为你爱的导管，求神恩待工作。我主，你知道一些时候我们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职场的一些互动是难解的死结，我主好像已经卡住了。主耶稣，但是你有奇妙奇妙的恩典，让我们的心先被你安慰，先与你和好，好叫我们能够用温柔、用智慧来面对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自己不要受伤，更让我们起来成为和平之子，我们所到的地方带来和平、和谐与喜乐。愿你的平安充满我们，让和一堂能够勇敢地传扬和平的福音，在这个冲突动乱的时代，使人回到神面前领受耶稣的爱。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神祝福大家。